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撒母耳记下九章一到八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王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多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瑟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瑟。米非波瑟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瑟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阿们。首先祈愿圣诞的恩典与平安充满教友们的家庭工作场所。去年大约现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一篇温馨的报道，去年12月23日星期五，有九名韩国游客乘坐着一辆波士从华盛顿出发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然而在离尼亚加拉大瀑布约40公里处的纽约州水牛城郊区的威廉姆斯威尔，这辆巴士陷入了一条被积雪覆盖的道路当中，水牛城当时降雪达到了110厘米。那时40岁的亚伊亚历山大坎珀尼亚夫妇正在威廉姆斯威尔的乡村小屋里等待暴风雪停息。他们计划安静度过圣诞周末，并在冰箱里准备好了丰富的食物。当时暴风雪仍在肆虐，下午约两点左右，有人敲响了他们家的门。门外的两个人说，他们的九名同伴正在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正在为去观光的途中，巴士陷入到了沟中，请求借用铁锹。坎珀尼亚夫妇没有借出铁锹，而是邀请这些人到自己的家里来。作为水牛城的本地人，坎珀尼亚夫妇对当地天气了如指掌。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天气继续旅行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对夫妇成为了偶然的旅馆主人。于是一个意外的假日周末开始了。这个团队当中有新辉夫妇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上大学的女儿和她的父母，还有来旅行的大学生等等。坎珀尼亚夫妇更让这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非常喜欢韩国的料理，家里备有酱油、辣椒酱、辣椒粉、香油等多种韩国调料，甚至还有泡菜和电饭煲。于是一位具有出色烹饪技巧的留学生的母亲做了炒肉和炖鸡等韩国料理，而且他们一起又观看了美式足球比赛，度过了愉快的周末。这些受到款待的人们称这种情况就像命运一样，他们认为这对夫妇是他们见过的最友善的人。坎珀尼亚夫妇 在去年五月受韩国旅游局的邀请访问了韩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旅行。他们与曾经帮助过的六名游客重逢了。当时曾去过坎珀尼亚夫妇家的人们感到非常神奇的是，在水牛城这么多的房屋当中，他们是如何来到拥有足够的韩国调料和韩国食材，甚至能够制作韩国菜的坎珀尼亚夫妇家的呢？坎珀尼亚夫妇也同样这样想，他们怎么会来到水牛城我们家的门前？恰巧我们家里不仅喜欢韩国菜，还备有丰富的韩国调料，因此他们彼此称呼对方为终身朋友，并表示感觉像是注定要相遇的一样，这是他们相遇的命运。那九名韩国游客原本期待着在华盛顿出发，前往尼亚加拉瀑布欣赏大自然的壮丽景观，却在途中遭遇了暴风雪，陷入了无法前行的困境。然而由于这一对热情好客的美国夫妇的热情款待，他们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温暖的接待，也体验到了比之前所吃的任何一顿饭都更有意义的。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这种温暖的款待和有意义的饮食。当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在基利波山上爆发时，扫罗王和他的三个儿子包括耶拿丹都被杀害了，后来大卫被立为犹大支派的国王，并成为整个以色列的国王。接着岁月过了17到18年，约柜被搬到了耶路撒冷，王位稳固，国家也太平。有一天大卫王问他的臣仆们，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耶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大卫所提出的问题与自己和耶拿丹的盟约有关。20多年前，耶拿丹是扫罗王的长子，即王位的继承人，而大卫则是被高立为未来的国王。大卫不仅是对扫罗王忠心耿耿的臣子，也是他的女婿，但扫罗却只将大卫视为觊觎王位并策划叛乱的敌人。然而约拿丹却没有将大卫视为敌人，而是成为了大卫的保护者和朋友。无论大卫如何想象约拿丹善待自己，都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当约拿丹去世的时候，大卫唱起了悲伤的歌，我心约拿丹呐，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岁月流逝，大卫认为是时候回报约拿丹给予他的爱的时候了。他询问他的臣仆，扫罗家里还有存留的后人吗？但是大卫问的不是约拿丹的家，而是扫罗家。约拿丹的家和扫罗家不是同义词。对约拿丹来说，大卫是要保护的对象，是朋友，但对扫罗王来说，他是对手，是应该消失的人。而且从范围的角度而言，扫罗的家庭比约拿丹的家庭范围更广。当感受到神给予的 爱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想要施予恩典的想法。另外，大卫并没有寻找有资格接受他慷慨施予的人，他只是问还有剩下的人吗？意思是说，只要活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受惠者。于是他询问一名名叫洗巴的，曾经在扫罗家做奴仆的人，问扫罗家是否有幸存者，他的回答是三节下半部。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洗巴对大卫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但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米非波瑟，也没有提及他居住的地方、年龄或职业。圣经是神的话，当圣经的作者记录圣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随意写下自己想写的内容。圣经，圣经包含着神的心意，是神要传达给我们的内容。洗巴在提到约拿单的儿子的时候，说他是自己不能行走的，是肢体障碍，是瘸腿的。即使现在也是健康而美丽的身体，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经常会使用诸如雕塑般的身材、 S 曲线、六块腹肌等等的词汇，甚至把结实而健康的腿称为马大腿。在古代，人们的力量被视为非常重要，因此成为祭司的人必须在身体上也是健康的，特别是脚被视为男子气概，即用来衡量力量的标志。因为那时人们认为，在战争中要取得胜利或生存下来，需要快速的脚步。哈巴谷先知在谈论神对于陷入困境的人的帮助时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可见当时人们对身体健康非常看重。然而米非波瑟为什么无法自行行走的原因是这样的。撒母耳记下4章4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瑟，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道的时候，他才5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米非波瑟出生在最尊贵的家庭，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富甲一方中的富甲一方。他的祖父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他的父亲是王位继承人。祖父扫罗在整个以色列中拥有最引人注目的外貌，比其他人高一个头，是8尺9寸的大个子。用现在的说法来说，他是一个容貌与身材俱佳，甚至可以说是颜值与身材的天才同时拥有的人。而父亲约拿单则是一个勇敢无畏、心地善良、对神忠诚的人。如果约拿单接替扫罗成为国王，他会成为比父亲扫罗更加优秀的国王。米非波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出生，然而突然间一切的情况都彻底改变了。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与敌对的腓力士人的战斗中惨败身亡。在战斗之前，王宫是以色列最安全、最丰富的避难所。但自从那场战争之后，这里就变成了暴风雪和狂风肆虐的最危险之地。 在那时，一位忠诚的保姆带着米菲波瑟逃跑。当时米菲波瑟只有5岁，在逃亡途中，因为保姆摔倒，他的腿受了伤。以前米菲波瑟是王子，是一个健康活泼、自由奔跑的孩子，但现在他成了难民，成了无法自行行走的残疾人。更甚的是，米菲波瑟连双腿都无法使用。当喜巴说约拿丹的儿子是一个双腿受伤的残疾人时，大卫的提问和喜巴的回答是这样的：4节，王说他在哪里？喜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大卫没有问喜巴他的残疾程度如何，他是否处于需要帮助的情况等问题，他只是问他住在哪里。恩典不会询问对方是否做到了该得到优惠的、该得到很好待遇的行动，只是给予。罗底巴意思是非牧场之地，也就是说约拿丹的儿子生活在一个偏僻荒芜的地方，在一个名叫马吉的人家里。这并不为人所知，最终大卫和米菲波瑟相遇了。6节，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瑟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菲波瑟。米菲波瑟说：仆人在此。米菲波瑟称自己为仆人在此，这可能是因为看到大卫王感到害怕，现任国王追查前任国王的家人，除了想要铲除这个种族，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原因。此外，米菲波瑟还以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8节，米菲波瑟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死狗这个词的意思是毫无价值，换一句话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存在，被这样称呼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当大卫被扫罗王追捕的时候，在隐基底的洞穴里，他只剪下了扫罗王的外衣边缘，走出山洞，对扫罗王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葛噪就是了。这个时候大卫的心情和现在米菲波瑟的心情可能是相同的，然而对于大卫来说，与米菲波瑟的相遇肯定是非常感人的。尽管自己本应该被视为敌人，但重新与曾经是自己温暖的保护者朋友约拿丹的儿子在17到18年后再次相遇。这时大卫对米菲波瑟说，7节上半部，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大卫和米菲波瑟的情景让我想到了很久以前看到过的历史剧太祖王建的一个场景。王建曾是公义的臣子，后来通过异姓革命成为了国王。异姓革命是指当国王失去民心失德的时候，有德行的其他人会得到上天的召唤，推翻王朝建立新的王朝。王建曾有一个年少时许下婚约的一个名叫颜花的女子，然而由于一时拖延婚事，颜花被公义看上，并被公义娶为妻子， 后来公寓精神失常，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严花。王建登基不久之后，正在与大臣们商议时，听到外面传来婴儿的哭声。于是王建和大臣们出去一看，发现一个宫女抱着婴孩正要离开宫殿。王建问这是谁的孩子，他回答说是废君公义的孩子。大臣们因为是废君的孩子，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杀死并消灭其家族。然而王建不听大臣们的话，说带去好好抚养。尽管有大臣们求情，但王建认为如果保留废君的血脉，可能会成为自己子孙登基的绊脚石，但他并没有杀死那个孩子。这是因为那个孩子不仅仅是公义的孩子，也是他曾深爱过的人严花的孩子。大卫对米菲波瑟许下了这样的诺言，七节我们再重读。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当米菲波瑟感到恐惧时，大卫对他说，我会归还你爷爷扫罗所有的田地，并说每次吃饭都要和我一起吃饭。这表明了大卫愿意将米菲波瑟视为自己的儿子。米菲波瑟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热情款待，因此能够每天参与有意义的餐桌。今天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为了邀请我们参与永恒的宴席，婴孩耶稣诞生到世上而来的日子，米菲波瑟就像我们自己的自画像，他的双腿残疾，表明他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做任何事情。后来，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发动政变并逃跑时，米菲波瑟也想跟随他，但没有人带他，所以他只能等待大卫的归来。他在等待大卫归来的时候，也没有剃掉他的胡须，因为他凭着他自己的脚什么都不能做。大卫召见了他，并恢复了他的地位。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中不断强调的是大卫对待米菲波瑟的怜悯和给予他的恩典。如果米菲波瑟是我们的自画像，那么大卫王就如同我们主的影像一样。主耶稣基督于2000年前的今天降临到这片土地上，我们本是永恒的荒漠之中的人，无法摆脱我们所处的环境，但耶稣基督不仅让我们从那里得以解脱，而且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代赎的血，邀请我们可以参与到主的宴席，因此我们成了神国的百姓，成了可以与主同席的人。大卫虽然只与米菲波瑟一同进餐，但主与我们同在，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圣殿的恩典。所以当主当初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现在也同样对我们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顺从主的话语，让我们所有人都回应主永恒温暖的邀请，参与到永远有意义的宴席中吧。那时我们将经历永远的饱足，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将焕然一新。而且如果我们也邀请某人来分享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所庆祝的圣诞节都将成为越来越温馨、更加有意思的节日。圣诞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虽然米非波瑟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但之前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他与父亲约拿单王所立下的盟约，因此大卫可能认为自己与米非波瑟毫无关系。然而神却让大卫找到了米非波瑟。我们的生活原本像迷失在暴风雨当中，陷入生活的泥沼当中无法自拔，我们就像是在罗底巴及荒凉之地中无法挣脱的存在，以自己的能力无法做任何事情。感谢婴孩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感谢神邀请我们参与到主的宴席，在庆祝神降临到这个世上的圣诞节之际，让我们与主交通，我们决心与主交通，并且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侍奉主。愿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成为传播主的爱和生命的通道。求主让我们的生，让我们在主里生活，成为每天照亮这个世界、清澈如圣诞之光的人生。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去与他坐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